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美国国会的几名议员呼吁政府调查三家大型报税公司 TaxSlayer、H&R Block 和 TaxApp， 称这些公司非法向大科技公司泄露客户数据。由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牵头的一个议员小组咨询美国司法部长、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国税局局长和财政部税务管理监察长，称上述报税公司向谷歌和 Meta 等公司分享美国人敏感的个人和财务数据，这些数据可能被滥用于定向广告。议员此前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三家报税公司在他们的网站上使用了 Meta 和谷歌制作的追踪器和其他软件工具，而有数百万美国纳税人在这些网站上填写纳税申报表，纳税人的个人数据通过这些软件工具传输给 Meta 和谷歌，报税公司在未告知客户的情况下随意处理他们的个人数据，这种行为可能违反了纳税人隐私法。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冠状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发表报告，公布了一些顶尖科学家在 COVID 大流行期间的通讯信息，其中显示科学家淡化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担心政治影响。2020年2月，几名顶尖传染病学专家在病毒学网站上发表名为 SARS-CoV-2 的近端起源的论文，驳斥 COVID 由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的理论。国会报告披露，在写这篇论文之前，其中一位作者给其他作者发信息说，考虑到如果有人严肃指责中方甚至是意外释放病毒，我的感觉是我们应该说，鉴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专门设计的病毒，我们不可能区分自然进化和实验室泄漏，所以我们将它归因于自然过程就好了。另一名作者说，是的，我完全同意，虽然我讨论政治被注入科学，但不可能不这样做。众议院报告说，该论文发表以来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论文之一，但是它的结论既不是基于科学，亦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假设。礼拜三，韩国军方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上午由平壤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当时韩国和日本首脑正在立陶宛出席北约峰会，讨论包括北韩核武威胁等多个议题。北韩礼拜四称，一日前发射的是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使用的是固体燃料推进器，射程可以覆盖整个美国本土。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说，这枚导弹以高昂角度飞行约1001公里，并精准落入海上的目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临发射现场，并强调平壤将不断加强防卫能力，直到美国及其盟国放弃敌对政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在北韩礼拜三的发射之后，韩国与美国军方已经开会磋商对策，商讨如何加强防御措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下令收集这一次导弹发射的资料，并随时准备好应对突发事件。日前，美国从加州到南佛罗里达州的大片地区持续被高温天气笼罩。气象局礼拜三预计，未来几日西南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打破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向超过1亿1200万美国人居住的地区发布了超高温相关警报，预计闷热天气将在这个周末加剧，并持续到下个礼拜。国家气象局表示，到本周末，西部的几个地点都可能追平或打破历史最高温纪录，其中预计加州和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的气温在未来几日内将上升到 48.9 摄氏度以上。加州死亡谷是世界上最热的地区之一，预计这个周末气温会攀升至 54.4 度，这个可能创下全球历史高温纪录。据路透社报道，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连续第13日气温至少达到43度，预测该市下个礼拜将打破1974年6月创下的连续18日气温超过43度的纪录。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大批银行分支机构陆续关门， 财联社礼拜二报道，据中共金融监管总局官网统计，终止营业的银行网点约有1200家，涉及国有银行、股份行、中小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报道引述业内人士讲法称，近年来随着各大银行力推网上银行 App， 部分网点关停并转移在情理中。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指出，支付宝、微信的支付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使用，这个并非关闭银行的根本理由。银行盈利能力下降，收缩网点可以减少支出，根源仲在于经济持续下滑。21世纪经济报道称，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思表示，今年二季度以来，企业融资需求有所转弱，信贷投放放缓带动存款下降。央行全国问卷调查显示，贷款总体需求指数比上季度下降了 16.2%。 礼拜四，德国公布了外界期待已久的对华战略，对中共政府带来的安全隐患进行了评估，并概述了可能的应对措施，例如对具有军事用途的尖端技术实施对外投资控制。这一份长达64页的文件称，中共正试图在经济和技术上建立依赖关系，以实现其政治目标和利益。中共将自己的利益置于联合国的多边原则之上，并试图用自己的倡议改变联合国的政策和计划。中共的行动导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文件仲称，中共越来越自以为是，试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从而对全球安全造成影响。德国需要改变对华态度，德国将声援面临经济或其他压力的欧盟成员国，并将重启与中共的人权和法治对话。至于台湾海峡的现状，只能够通过和平手段和双方同意的方式来改变。礼拜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王毅在印尼东盟峰会期间会晤，两人讨论了芬太尼、黑客和北京军事活动等一系列问题。彭博社报道，美国官员称，布林肯和王毅这次会晤持续了约90分钟，比原计划时间长。王毅在一系列议题上明确了中美之间的问题，布林肯就表示美国将保护自身利益。两人将谈到了中方在南海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这次会晤目的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澄清美国在广泛问题上的利益，并通过减少误解和误判风险来负责任管理竞争。布林肯仲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这个礼拜对 CNN 表示，拜登政府认为美中正是恢复正常的外交节奏，但是两国之间仍存在很多关键问题，需要考虑如何找到双方能够合作的范围。礼拜三，美国政治家查克德沃尔在福克斯新闻撰文表示，继芬太尼危机后，中共向美国输送了数量惊人的假邮票，被美国邮政造成重大损失。德沃尔写道，伪造他国货币、债券或其他有价政府票据是一种战争行为，例如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通过印刷大量纸币来破坏美国经济。中共贩卖的假邮票对本来就处于困境的美国邮政造成进一步打击。中国制造的 USPS Forever 假邮票每张售价只是 7.7 美仙，比官方售价低 88%。 美国邮政大部分收入来自普通邮件，而这种邮件最有可能受假邮票的影响。去年邮政局不得不宣布新政策，对使用假邮票的信件和包裹进行销毁。现在谷歌网站仍然能够搜索到卖假邮票的广告。如果拜登政府不采取强有力措施来捍卫美国利益，假邮票问题就不会轻易解决。礼拜四，国际奥委会表示，俄罗斯和白罗斯将不会收到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正式邀请。根据传统，国际奥委会应当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年邀请世界各地的所有国家队伍参加比赛。日前，国际奥委会表示将在7月26号 向203个符合条件的国家奥委会发出前往巴黎的邀请，但俄罗斯和白罗斯的国家奥委会以及目前被暂停的危地马拉国家奥委会将被排除在外。不过一些俄罗斯和白罗斯运动员仍然有机会参赛。17个月前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几日后，国际奥委会随即敦促国际体育机构阻止同孤立来自俄罗斯和白罗斯的运动员、官员及主办城市。今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可以让这两个国家中被评估为中立个人的运动员参加巴黎预选赛，无需他们的国家队受邀。礼拜二，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发布消息，要求美国银行向被非法收取费用的客户以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货币监理署支付共计2亿5千万美元。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发现，美国银行在过去几年内通过多个产品线和服务侵害了数十万消费者，这些违法行为包括重复收费、扣留信用卡奖金，以及在客户不知情或未授权的情况下盗用个人信息开设账户。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表示，这些做法是非法的，损害了客户的信任。除了美国银行，他们还将终止整个银行系统中的这类做法。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裁定，美国银行需赔偿受害者超过1亿美元。此外，由于非法的重复收费，美国银行还需向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缴交9000万罚款，并向货币监理处缴交6000万罚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